欢迎大家收听电影 Podcast， 我是2023年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策展人游廷静。大家好，
我是 John，
我是 Perry。今天我们很开心欢迎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策展人一起来跟我们聊聊看什么是酷儿影展，以及今年的酷儿影展到底有什么有意思的电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们的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23年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的策展人廷静，大家好。
Hello、
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酷儿影展，因为像我们节目之前有跟女性影展合作过，我们也知道说关于在台湾就是关注性别上的题材的影展，其实除了女性影展还有你们酷儿影展嘛。那但是在这个选片或者说在这个策展的方向上是跟其他影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那到底什么是酷儿嘛，对不对？好，然后酷儿其实我们可以说就是他所有放映的电影都是跟 LGBTQ+ 有关的电影，好，应该是这样讲。对，那所以酷儿影展其实它也强调了就是这些同志性别族群的这种多样性啊，跟它的可能性还有它的观点。好，所以我们放映的电影都是这一块跟性别议题有关的电影这样子。
所以只要是跟性别有关的就算你们的就是选片范围里面。
对对对对，就是跨性别男同志女同志扮装然后各种的对弹性的可能性的电影都会在我们的选片范畴当中这样子。
确实很多人会搞不太清楚说就是为什么就是酷儿影展需要就是被做成一个影展，需要被更多人去知道这样的族群，就是想借由这个影展告诉观众什么事情。
应该是说其实现在开始有一些比较偏到议题性的影展，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说比如说这种谈私访的谈人权的都有他一个议题性的存在，那关于LGBTQ 这种性别的影展，我想这也是性别议题为主的一种策展的方式。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台湾在就是2018年的时候通过了台湾同志婚姻法之后它让这个同志族群他们拥有所谓的在法律上的一些权利，有所谓的民法可以结婚的这一件事情。那我们的酷儿影展所放映的电影前提就是说在全世界不止台湾其实都有一群不同的性倾向或性少数的这些身份者，那他们一定有一些相较异性恋这种二元对立的这种多元性别的族群其实一定会开始产生，或是他开始会有一些多样化的声音会出现了。那我们酷儿影展其实就是以这样的利基为目的。那至于说为什么要办酷儿影展呢，就是一个议题会被倡议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影片有更多的关注跟讨论，然后让社会来去关注这些议题跟这些同志边缘族群的发生。那我想这个影展一个最开始的创始的一个目的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嗯，确实。那以你的角度来说，像你们酷儿影展最近期有关心什么样的议题吗？或者说什么主题是觉得跟酷儿是相关，跟这个族群相关？
其实我相信就是在性别主流化过程当中，其实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着就是一夫一妻制的这种异性恋的社会。那这些电影当然就是我应该是说光是 LGBTQ+ 它的权益其实就是一种倡议跟发声。那至于里面所探讨的内容跟题材应该会从很多电影当中就会开始呈现出来，包括他的家庭的问题、他的文化、还有他的政治跟他的策略等等的，所以其实每一个都是
都需要被关心。
对，他都其实都是一个不只是名词，他可能都是一个动词，或是都有这些人的存在。好，就很像你说，那你关注原住民什么？但是我应该说性别的族群里面不同国家的作品他要探讨的命题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应该是这样讲。对，
那今年的酷儿影展有没有特别聚焦在哪一些主题上面呢？
今年我们一样的就是说其实酷儿电影的脉络里面其实有所谓的像这种电影大观，就是这两年下来 非常重要的影展的议题的电影都会在这酷儿大观电影大观里面会呈现。那今年其实我们也在整个制作跟在整个节目的设计上还是有强调的，就是说所谓的生成酷儿这种强调酷儿的根跟路径的这些作品，还有这种性别的无限的可能性，也会在这次的策展当中就是有相关的影片会爬树跟表述出来。对，
像所谓生成的话，这个词想要描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
当你身为一个人，你有他的权利，当你生成一个酷儿的时候，你应该会开始有注意他的主体性，或是他自己的一个样貌应该是被尊重的，或他应该就是完整的。所以应该说从生成酷儿的概念里面要谈，就是我们不应该再把它摊为是一种异类的方式而存在，而是它就本来应该存在在那里的一种，我觉得也是一种
自然而然的状态嘛。
对，它是一种我觉得是有点后结构的概念在谈这个词，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讲。对，
这感觉有点跳到那个哲学的范畴里面了。
对，其实我这样讲，如果我们真的好好去谈 queer 是什么的话，它其实是重新的在诠释，在解构了性别的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今年的酷儿影展的作品会让大家看到一种就是未来的酷儿性或酷儿的未来性的概念。对，就是说当一个学门，当一个发展，当一个一群的范畴跟归纳里面，它还在变化当中的，它并不是固定式的，它也不是过去式的，它可能是 ING 的状态，或者它可能即将又会是什么的状态。对，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回顾，就是谈第10届的酷儿影展，可能是我们想要给他的一个命题。也就是说，他还在一个变化中，然后这个变化会跟人类的生存的本质，跟人类的情欲的可能性有极大的关系。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就可能比较像是说，我们以前可能会对这些议题有一些既定的印象，就觉得说他关注的议题可能就只有某一些，或者是你如果是同志的话，你可能就只会有某一种特定的经验。可是这次是不是就想要有点拓展大家对于可能酷儿族群的人生经历，或者是他们对于自己身份的探索，有一种就是拓展视野的作用，这样子吗？
应该是说，就是你来看酷儿电影的时候，你大概没办法去断定他是双性恋还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你知道吗？你大概要完全开放的心态来看他们的情欲的流动关系，或是他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还是他是跨性别，还是他是变装皇后，这些问题，我觉得他都可能是，他也都在变化。我觉得这是来看酷儿电影，我觉得有最有趣或是最有挑战的地方。对，
会不会是一种就是像在过去我们在谈论这些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很想要就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就贴上一个标签，然后贴上标签之后，我们就说哦好，那我们已经搞清楚这是什么，我们就不用再去讨论它，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但是现在就是抱持着一种更开放的态度，更不是说我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框框里面这样子的态度，而是就是从一个不要预设立场，不要带有先入为主观念的一个视角去理解、去聆听或者是观看呢？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也凭良心说，今年酷儿影展的很多的影片尺度都非常的大。对，就是尺度非常的大，到就是像我的同事，因为我们今年有跟某一家品牌去合作一些性相关的商品，然后可能会完全很多尝试都会进入限制级的状态，可能尝试会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子。对，但是大家不是进戏院来看 A 片，而是大家在讨论人类的情欲跟性欲的发展它会走到哪里的问题。这样你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对，
其实有比较理解了，就是说我感觉酷儿影展它会更有探索性，然后更有去触碰那些一般比较少去探讨的一种影片或者影像形态。就是我觉得不只是在就是说像裸露画面或者性这边，应该说酷儿影展选的电影很多时候是更想要去触碰一些可能很大部分人会觉得说哇，这个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到底这种是电影吗，这种不管是情感的流动是我们就是一般社会可以接受的吗等等的。我听起来感觉好像会是这样。
对对，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也不能够太暴雷，但是我相信就是今年酷儿影展的电影让你走进 去戏院看完几部之后，你会跟你的好朋友说：“我确定我刚刚看到什么吗？或者是这样子吗？或是真的他们是这样的关系吗？”对，然后就开始哎、嗯，这样子也可以吗？对，然后好像也成立这样子。嗯、对，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酷儿影展的精神，或是我说今天所提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第十年了嘛，所以我们下的主标就是耕与路径嘛。嗯、那耕当然是过去十年酷儿的策略脉络，或是人家定义的酷儿的这个概念我会成型吧。但是它的路径呢，它的路径请能进入了一个多重的平行的或各种时空的或各种的可能性的这种线路关系了。对，这是我觉得今年在策展上想给大家的一种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奇观的视野，我只能用这个字来形容这样子。嗯，但讲完大家有没有很想去看呢？就觉得天哪，那么多新世纪的影片，
这样大家就会很有兴趣。
对对，我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前两天有一个特映会的这个《爱爱不眠夜》，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你会想说，嗯，这个男生是异性恋吗？还是同性恋？还是啊，这个女生是异性恋吗？是同性恋？还是她跟她的同性恋到底是什么这样子？那这些东西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怎么爱你，然后我爱你的方式是你能够接受的，我爱你的方式嘛？我因为我不能够泄露梗哦，这样子各位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哈、嗯。然后他们的关系走到这里，确定是这样子吗？或是这个情欲场面会是这样的处理吧？对，我觉得这种东西的惊奇绝对会在很多的酷的电影当中会让你吓一跳。但是就大家就是保持着非常开放的心胸，先不要想其他的，然后就走进来看。这样，他也绝对不会是 A 片、因为他各种的可能性跟探索，你进去逛一边看，你就一边开始给了很多问号出来了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样题材的电影还不错，就是像以前我记得我们有聊过说在台湾啊比较少拍包含关系之间的探索，只是像法国就很多这种类型的电影，就是多角恋或是甚至不同的，也不一定是恋，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上的组合或流动。当时就想说，台湾很少很少拍这样题材，当然有但少，然后台湾也比较少去讨论，就是很容易台湾的框架就会落入这种比较比如一夫一妻或是什么出轨外遇就不好之类的这种标签。那同样的，我觉得像酷儿影展也讨论了，听起来也是讨论了非常多这样的可能性，包含性，包含爱，包含情感，然后是更广阔的去让大家知道其实世界上这样的关系也是存在，然后有点是让台湾人开眼界嘛。就是假设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比较相对没有这么应该说亚洲都这样，但就是比较对于情感上比较保守的状态来说，好像更可以去见识到
世界上的可能性。对，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讲。对，这很夸张。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闭幕片这个直到强烈讲进哦，现在还有票，她的女主角就是一个跨性别者，然后你看她的气质跟特质，你没有看过这样的气质的人物在这个画面中，你知道她一男又非女，你知道吗？然后她让你觉得怪怪的，但是她好像又很柔美，好，但是她跟剧中的这个男主角的关系又进入一个很诡异的或很猜测的，但是她又开始去表现出这个角色的这个跨性别角色的脆弱，跟她这种没有办法拥有一段很安全。具有安全感的爱情的这件事，我觉得主持人可能听我这样讲应该就比较能够理解我说的这种深层酷儿，你要如何说呢？它不能够是你原本所定义跟框架出来的那样子的性别的姿态这样。对、对，或是说有一个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在我们的临近海镇当中的这个主角，他有肌肉，然后他在海上他是一个渔夫，捕鱼很厉害这样子，然后就是双手都长满了茧这样子，但是他喜欢穿女装，然后他开了一个酒吧这样子，很喜欢跟他的姐妹淘讲这些东西。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各位有没有觉得光这样听就觉得太有趣了？
对啊对啊。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用一种比较，我这样描述可能不是很好，就是有点像是在看一些跟自己不同族群的介绍的那种感觉。就是假设大部分世界上可能主流的社会都是带着异性恋的观点，或者甚至说父权的观点在这个社会上嘛，也就是大部分很多，然后你就会习惯说这样的眼光是所谓的正常，因为大部分人是这样。然后这时候有一种不一样的行为，或是就是与大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或是表现的样貌的时候，就会大家就会有点带着很奇异的眼光在看这些事。但我觉得就是需要借由电影让更多人去认识说，其实这些事或许就生活在我们生活之中嘛，或许你可能就平常就会遇到，那不要把这种自己的固有的价值观就是延伸到好像全世界都跟自己一样。我觉得应该说酷儿影展的电影好像有这样的效果，可以让 更多人去放下自己的价值观去看世界。
对对，就是说像我刚刚在福大的演讲，然后最后大家热烈的讨论，然后大家在讲就是关于正常跟不正常这件事情。对，为什么他跟你不一样就代表他不正常呢？对，为什么这个社会不够包容到就是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所谓的他跟你不一样，但是他有他的自由，你也有你的自由，然后我们彼此尊重。
对对，我想到说像人类光是就例如不同人种大家就会歧视嘛，对不对？然后之前就讲说哎，人类还是同一种，你是说现在出现什么精灵啊、矮人啊、哈比人啊，那到时候不就吵架吵爆？你光同一种人类只是颜色肤色不一样就有这么多的问题了，那更不用说更多不同种类的人。那这是一种嘛，种族是一个问题，那再来就是像性别、性倾向等等，这个只要有一点不一样大家就会开始分类，分类就会吵架，就会有歧视，就会有问题。
应该是说就是在这种歧视或是吵架的部分来自于彼此互相的不了解，而产生的敌意跟所谓的这种好就像我们说这种地盘性的这种问题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酷儿影展，我当然也承认对于这个影展为什么一定要一直举办下去，它也当然有它的策略跟它要让这个世界或让这个台湾的社会知道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跟他们的声音应该要被听见，以及他应该要被自由跟公平的对待这一件事情是浮出台面上的。我觉得这个立场是很重要的。对，那在这个立场前提之下，当你去看这些每一个电影的时候，每个文本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出现的可能跟你的生命经验不太一样的故事跟剧情开始往下发展这样子。那当然我也承认就是说这些性少数的生命经验很多当然都是非常戏剧化的，好，或甚至于我也承认对一般异性恋的眼光来看你会觉得也有一点猎奇或是有一点奇观，好，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这个社会变化到太快了，甚至于以往大家认为的性可能是为了传宗接代，但是现在其实这个情欲自主啊，好，还有各种的医学科技的进步啊，其实可能我们的性的主权或情欲的这个主权应该不会再是为了要服务只是生育的这个功能，好，它应该可能带给人各种的可能性，是让人类达到一个比较幸福的状态。也就是说有些人他希望的是这样的幸福，跟你希望的幸福的家庭或是爱情的样子是不一样，或是他喜欢的身体的样子可能是跟你不一样的，好，但是也许这个才是他认为真正的生命的满足。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应该在不妨碍跟违反这些道德伦理之下，其实我们应该都要尊重这些差异性。对，我觉得这样来谈酷儿影展的电影或是看这些作品的时候，我觉得这些视角跟宽广度才会被打开来。那再一件事情就是说，看酷儿影展的电影你很容易同理心的去考虑到LGBTQ 族群的感受的问题，就是说这些电影里面你看到了一个比如说一个你没有办法理解一个变装皇后她到底在想什么，对，她生命的经验是如何，或是说这些男同志们他们如何去处理他们的情欲的发泄跟情欲的想象，或是说我们现在都看到这种青春的身体跟漂亮的东西，但你有想过这些同志族群的老人生活呢？好，老人同志的这种可能他面临到的生命的挑战是可能更多的，好，他可能没有了家庭或是说他的亲情，那他维系另外一半的方式跟他的样子，这些作品其实都在我们的酷儿影展当中都被我们关注到，我们也看到了。好，那我们的电影其实来自于有剧情的记录的实验的动画的，用各种的方式去诠释属于就是这些 LGBTQ 族群的这些生命的样貌。对，大概是我不要这样讲，我觉得各位可能发现到说你有时候你会突然间你会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在看酷儿电影，就你觉得好像有点猎奇，但是其实又有点好看，然后呢这个情欲的发展可以走到这里的时候也超乎你的想象，但同时呢你又开始产生了某些的同理心跟同情心，好，这些可能 各种错综复杂的感觉都会在你看就是我们家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的电影当中会有这样子。对，
嗯哼，那可能如果从一个完全是局外人不了解这些社群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的话，可能就会有很多疑问嘛，就觉得说、哦、他们为什么会形成某一种特定的文化，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打扮，他们为什么会有某一些行为举止等等的。可是就是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比较主观的视角进入到他们的人生当中，然后跟着他们的情感去了解他们的经验嘛。
对对，当我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相信台湾国际酷儿影展所选出来的片子应该大多数都走在非常的前面，就是这些东西它一定不是主流的、嗯、它应该都是偏到地下或边缘的。但各位有没有想过，很多的流行文化，很多的东西是从非主流变成主流，或是很多的议题、嗯、其实如果没有一批前锋者在前面不断的倡议、嗯、这些东西后面不会所谓的开花结果。对，我觉得我用这样的概念、嗯、我觉得我想用这样的概念来谈酷儿影展，就是我们去落实性别的主流计划这件事情，大概可能不是只有两性的或女性的，可能要用更开放的视野来看待性别主流化这样子。
可以稍微谈一下性别主流化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吗？
意思是其实我们社会是父权主流化，对不对？不是吗、嗯、我们的所有的社会还是一个异性恋父权主流化、但是它不会说女性主义主流化、对不对？它会说性别，为什么是性别、那性别这个字其实是英文名词是从 gender 翻出来的，就是我们在谈性别的时候有分成生理性别、心理性别跟社会性别。那其实如果生理性别的话，我们谈到后面就是我们其实用的这个词就是 gender 嘛，就是 gender 其实这个词是社会性别的概念、社会性别是所谓的后天所看到跟后天的关照跟这个社会文化之间养成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性别的主流化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看 LGBTQ 族群的这些人，我们从让怎么让这个性别的这个事情是可以更开放的，让它变成一个主流的啊，我们都可以尊重不同的差异性的这一件事情。我想这个应该是性别主流化的重点，就是我们是一个友善的性别社会的这个概念、应该其实要成型这样子、对，
就是有点脱离我们现在这种主流父权社会对于就性别的限制跟一些非常僵化的想象，而是能够更抱持着说你如果要用一般人可能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方式去表现你自己的性别，然后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可以去接受这样子的事情的，这种观点吗？
对，然后就是回应了，就是说我们这次策展的主题当中，我的英文的标题就是 Queening Diversity。 Queening 其实就是 Queer， 但是 Queer 这个字再加上 ING 的时候，代表了它进到了一个现在进行式的方式。对、就是说这个 queer 是在生成的，它在变化的，它还没有一个既定的样子被人家定义出来被想象的。那 diversity 这个字就是所谓的多样性，就是说我希望今年的片当让大家看到各种的可能性跟各种的多样性的这个概念，是我的想法。对，但我承认这样子做有一点冒险，或是有一点走在太前面的。不过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电影并没有很多，那我希望每一部进来的时候都让你觉得哇好惊奇好特别，那这是大概我们的用意这样。
那我们来聊一下电影，就是、对，
今年的选片，
对，今年的选片。那刚刚有提到你们那个闭幕片嘛，直到长夜将近嘛，然后还有聊刚刚有那个宁静海镇嘛，那
对
、还有什么样的电影再请你介绍一下，值得大家一起去看。
好，我讲，值得大家讲一下、其实有一些真的蛮好看的电影，真的到目前为止票已经卖完的，所以
哇，
对，很好看的电影，有些电影票已经卖完。比如说这个《Lie with Me》在《谎言里相爱》里面，就描述说一个男作家，然后写的一个小说是跟同志有关的小说，故事当中描述他在以自传的方式去陈述他年轻的时候，然后他遇到了一个男孩的故事。这时候呢，他在这个出版会的现场上面，他就看到一个男生的影子，很像他当年写在小说里面这个初恋情人的样子。殊不知他就是他这个初恋情人生出来的儿子。好，观众观这样想象这种情节吧，应该就可以想象的我刚刚说的这个，是这样子吗？哦，原来是这样，有没有？然后对，那这个片子虽然很好看，也真的票卖完了哦。那我讲下一部好了，这个《爱爱不眠夜》。对哈，光看这个剧照跟这个片名就知道，从头到尾都在船上打滚的一部片子，大概没有离开船上过，就这样可以演了2个小时这样子。那其实就是在发生，就是说在 同志大游行之后，然后有一个枪击事件之后，剧中的角色，因为让男同志的文化有这种dating 啊，约炮的这种啊，然后呢就找了一个人进来了，然后这时候但是这个主要的男主角又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其实又很喜欢他，好发生出来的有点类似三角恋的哈，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说，诶，他们怎么去定义他们的关系，他到最后这个女性的角色又是这个主要的男主角当中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觉得他的重要性都比他找来约炮的每一个男人都还要重要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我不要泄露梗了，但是这个电影其实很好看，在剪接还有这个讲到就是这些男同志的电影当中几乎很多都是演员都非常的帅到一个极致我在吃饭讲对，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女性异性恋或是有一些男同志进去应该会看到非常开心这样对对对好，然后另外其实有一个片子，哦，这个虽然也卖完了，但是我就这个片子卖完是《爱在柏林漂流时》哦哦，我就开玩笑想是每一年的酷文影展都有一部《爱在柏林漂流时》这样子，哦嗯，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些东西可以闻到这个很有趣的男同志文化。好，那我今年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年特地推出来的导演专题 Benson 这个男导演哦，这个导演其实已经拍了一二十部的作品，他的作品融合了就是记录啊实验啊然后的各种混合式的一种媒材的处理，这样也包含就是舞台剧或戏剧的表现。那在他的我们特地选了两部作品，其中这一部2012年的这个公寓之眼啊，其实是在描述当时候他透过家里的另外一扇窗子看到对面的难民啊，然后再描述他过去他跟他爱人之间的这些情感的啊，好，或是他们的回忆啊、记忆的关系，所以其实是从他的这种比较自白性的语言里面听到了这种非常浓烈的爱情哈，啊，跟他身为男同志的这种心神的一种状态。那另外一个作品呢，《末日狂念》呢，其实是一个谈老人男同志的故事哦，对，就是在讲老人同志的故事这样子。然后在这个疫情期间，他终于去找到了他过去40年的一个情人，然后大家开始互相联络起来了。然后故事就融合了有多重叙事的，有戏剧的展现也好，或是这种公路电影的，或是纪录片的方式，会有一点实验的特色，然后就呈现在这些作品里面，而且就是层次非常的丰富哦。那今年的国际短片我觉得基本上都很好看啊，比如说这个《爱伊卡念》呢，这是个动画作，比如说这是两条漂亮的美人鱼，其实都是很俊美的男生这样子，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说人家不是美人鱼，人家是章鱼这样子有没有很有想象力，章鱼这样，但是真的是这个人鱼线条的动画这样子，真的画的 超有趣的这样子。对，就是美人鱼之恋是男男的美人鱼之恋，好，还有这个 Uncle 就是掌声响起时在讲的是跨性别的，好，就是讲的是汉唐皇后的，好，这个主角在准备年纪很大了，准备表演他最后一场秀的时候，然后他的儿子来看他了这样子，就说不然的啊，只是你们听起来就是他的儿子，好，对对对，然后但是这中间的关系就会很有趣，然后最后也重新的去修复了他们的父子关系这样子。那我要讲一下就是我说的这个性的无限可能性，这个我偷偷讲啊，就是如果你什么电影短片都没有看，你一定要来看这个无限性别，有一部片叫做 Alex Machine， 翻成叫做血肉激情哈，就是人类的后人类形式的，是你以为只是跟人吗哈，就还有各种的可能性
就是像泰一样嘛，那个电影泰
对对对差不多了，已经是这样，而且可能比泰还惊悚这样子泰没有那么惊悚这样子，对，这个真的是很夸张，这个我觉得就是看这一部其实就够了，所以我就说你要如何去定义酷儿性别，可能你走出来说你确定，因为可能跟你好朋友说我确定我刚看那个东西是这样子吗，对对，你没有你眼睛没有被遮到，真的你看到那个东西这样子，哦，嗯，
那个简介就蛮想要看的，那当时我在看这个就是你们的片单，我就看到这个就感觉，欸，就蛮有意思的，是
这真的蛮有意思的，
对，马上会想要去看的电影，
对，这个我就非常期待，你知道，因为我已经看过了，对不对？我是期待进去看观众的反应，我觉得会去看观众的反应哦，一定大家一起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这样子。对，然后另外就是这种什么伴侣还是旅伴啊，就是本来两个人就是假装一下说，哦，我们两个互相不认识，其实我们两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这样，殊不知真的假装不认识之后，真的另外一个人去勾搭上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有没有？就是情感关系。 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这样各位有没有觉得比较能理解我说的这种状态了？因为有个作品也是很有趣，叫做 G-Fly， 就是生命觉响、哦、你看那剧照就是一个很胖很胖的男生，老男人这样、然后拿着吃的他觉得非常无聊的东西，他真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一个老男人、啊、他准备要自己生命绝境的那一刹那，所以他准备自己解决自己的时候呢，他觉得不然我上网找一个人来帮我解决我的性需求好了这样子对，然后故事就这样开始往下发展了，然后这个也可以想象得到。所以各位听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觉得酷儿电影的剧情发展都是你想象不到的？
都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电影、欸、就是都会想要去看一下。
对，因为你说哇真的最后剧情发展成这样，对对对，我觉得我没有骗你，对，就是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今年的女女之爱当中其实有谈老人女同志的作品，然后有这种炙热念下的，就是两个女主角长得都像 BLACKPINK 这样的颜值的两个欧洲女孩的、很养眼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一定要讲，你知道有个作品就媲美刚刚那个 S Machine 的，就是这个关于那个蛋糕如何做出来的那件对，那个我们的主持人笑得很开心，对不对？这个蛋糕怎么做出来，而且这个做是跟性有关的事情哦，这个尺度很大之外、而且这里面还有这个流动的东西，你知道吗？身体的所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蛋糕才会被做出来。讲到这个选片的过程，就是光是这几部片啊，就是我们的评审哦，就算讲了四个小时都完全醒来之外，然后直接好像差一点就没菜去买一个蛋糕来庆祝，我们终于把片子选出来了这样子对，非常非常的嗨这样子哦。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就这些作品其实有多么的令人家 surprise 到一个境界这样子哦。连我们自己看这么多作品，我们自己都下巴都掉下来了。然后今年其实我们的亚裔酷儿其实也卖得很好，听说已经全部快卖光了，我也觉得很有趣，亚裔酷儿竟然全部快卖光了这样子。亚裔酷儿当中的一些作品当然就是亚洲的酷儿电影的这些作品，然后我们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台湾的作品哦，台湾作品其实今年大概是从60部作品选出来，对，所以其实都各自有它自己的样子跟特色。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两部片都是有一点开玩笑，叫推特式跟这个实际公，
我有看过推特式，很好看，
你有推特式很好看哦。
丁启文拍的短片其实都蛮有这种
这种味道的
原创性，然后都很有这种你看的会觉得哇好特别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我要讲的是后面这个是18还是9公分、这个开选片会说我们就问男生说这个18、19公分对男生很重要吗、就是他讲的是性器官的尺寸问题这个片子也非常有趣这个也绝对跟推特是一样的幽默，这样在最后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看完。好，那你们看到今年的台湾的作品，台湾华人作品当中有一个作品叫做色空，这个是范婆婆的导演的作品哦，他用哲学的意涵用海德格来讲酷儿，但是你光看他的剧照就已经觉得有一点情欲有没有这个剧照很情欲这样子就可以想象到说他应该是一个很有特色风格的一个作品。好，那我们今年其实影片没有到真的很多，但是光这样听我讲下来应该感觉到都蛮精彩的
都蛮精彩的、
就
是、对
有很多多样性
对对，已经到了就是好像百科全书来看维基百科的感觉这样子
而且就是感觉除了当然都有触及到性向性别等等的议题之外，感觉也是呈现了很多关于人生可能大家比较不会放在电影作品里面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些真的会让人没有办法想象说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会是怎么一回事的那种事件。
对，我觉得你也可以这样讲，我们在选酷儿影展的作品的时候我有感觉到说哇这个太戏剧性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在文化大学教书，我教电影教十几年的这样，那我自己在这三年看这么多酷儿的电影当中之后，我发现其实它符合了我们看到了戏剧的元素是很强烈的，好，而且它的表演跟它的这种我们说的就是外在冲突跟内在冲突都是剧烈的，对，所以但我也可以感觉到说几年看下来就发现说其实酷儿是一群很有趣的一群人你知道吗，对，他的极致 是一个，觉得也是一个人类物种当中很特殊的一群人的状态，这样子。对，
嗯，就好像常常很多人都会有一些真的非常特殊的人生体验，就是有很多故事值得讲。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如果是同志的话，你来看酷儿电影，你当然会很开心，因为你看到了跟你一样的朋友他们的生命处境。但如果你是个异性恋来看酷儿影展的电影的时候，你会打开你的视野跟视角，然后你开始会比较理解这群 LGBTQ 的族群的这些人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对，这是我觉得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这样子。
嗯，
那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说关于像所谓的华人短片酷儿短片好了，就是
好，
就你的观察来说，亚洲华人拍这样题材会是，因为我看其实大部分应该是台湾，都是台湾的吧，应该都是台湾的作品。那除了台湾以外的作品呢，就是也会是你们选片的范畴吗？或者说其实是不是主要大部分都是可能台湾相对其他亚洲城市来说更进步一点，会或是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作品，更愿意去拍这样的作品，还是说就是其实其他国家，因为我听说像泰国的同志片子也是蛮多元的，就是也没有说比较少，但是却比较少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了。我是想说以这个所谓的华人短片就是你的观察来说，
我们就是这样讲好了，酷儿影展大概在3年前我们直接去找台湾跟亚洲的短片，我们不没有选国际短片。那大概从去年开始，我想说我们不要只争台湾跟亚洲，我们应该来打开来看看国际的视角，所以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就用国际短片的方式去进行甄选，那大概真的是掉进了快200部的作品。那但我们今年可能还是有像这种柬埔寨的作品，那今年比较没有看到特别或品质比较好的泰国电影、泰国短片这样子。但是倒是在打开了从亚洲跨到国际短片的过程跟旅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也收获很多，因为你完全看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全世界很多的，尤其很多的欧洲国家已经是比如说西班牙、意大利这种很早就同婚通过的国家，或是社会的风气比较开放的国家，他们的短片的作品的这种把酷儿当成一种日常性的方式在诠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目前在台湾几乎还没有看过。对，比如说你去看阿利弗啊这种，就是都很悲情嘛，对不对？就是对不对，大家都很辛苦，都很悲情啊，然后都特地的把这些族群当中一种标签在写这些故事啊，我指的标签说你要把它拿来放大操作。但是在这些欧美电影或是南美洲的电影啊，他是个警察，然后他要照顾他的爸爸，然后他要很辛苦的维持家里的生活，但同时他是个男同志。好，我觉得这种说法跟你转过来讲是不一样的哦。他是个男同志，但是他同时就是这些角色已经日常化在他们的生活跟社会当中了。对，我觉得这是打开了国际短片的视角之后，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酷儿电影的观点跟就是社会性跟文化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这样子。
嗯哼，就是不同的社会形态他们会产生出来的那种酷儿的人生经历也不一样嘛，然后就会进而产生不一样的故事类型，这种感觉。
对对，就是说这个酷儿性其实会因为因时地制宜的不同而产生变化的。好，它就跟也一样的，跟光谱一样，它扫到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说的临近小镇，你就想象一个在假设它是在我们的兰屿，好，那我们兰屿会开出这种酒吧出来吗？我们兰屿可以这个隔壁的阿嬷就跟他说啊，我很开心的就跟你闲聊这样子，然后虽然你是一个跨性别者或是你是一个半装皇后，然后大家很开心的在一起，然后聊一些很三八的话，这个场面或是这样子的戏剧表现大概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对，但是在有一些欧美的作品当中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太有趣的一件现象。为什么我也会觉得说但我承认一件事情，可能除了泰国之外很多的亚洲是真的是很封闭的。那我这次观察到比如说中国的电影啊，中国的酷儿电影，你就说不上来的整部电影都是一种忧郁跟哀伤，你知道吗？不管是我看到，不管是从纪录片到剧情片到怎么都是一种哀伤，不管角色很哀伤也好，或是影片的情绪氛围很哀伤也好，都是。对，所以我觉得影像的再现它不会骗人。对， 它也反映了当下时代的或者说这个社会的开放性。所以我应该像我刚刚在演讲的时候大家说诶那什么是进步的，我就说其实我们要小心一下，我们不应该用进不进步这个词，就是说你不能够去定义说这样的社会所以它不进步。我觉得也许它有进步，但是它进步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社会都会有因为它的文化层次的状态不同，它需要走的路都不一样。对，那我觉得这个 diversity 这个多样性，其实如果我从策展人角色来想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难得有一个机会把这么多的酷的电影放在一起给大家看的时候，势必要帮大家打开这一扇窗。而且就是这个多样性也包含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法律，所以都跟司法有关，这个是女性都跟女性有关，但是酷儿不是等于，酷儿是很多很多的等，很多很多的加起来才叫酷儿。对，有没有这样听得懂？比如说我过去在学酷儿的论述里面，其实无性别者可能也是酷儿诶。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应该要去思考的。那在我们人类的历史或文明当中，性本来就有各种的可能性，只是我们可能都是还是在所有的主流跟父权的社会底下嘛。对啊，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谈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大的可能跟实验性，还有宽广性在看待就是这样的议题跟命题。看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你可能不是只是在看酷儿影展的电影，你是看一个关于人的情欲跟性欲的变化生成的各种可能性的电影节。我觉得可能好不好可以这么说这样子。对，
就是不只是到了破除刻板印象的程度，而是还要再更进一步去有点打开大家的想象力，让大家去可能理解到说，就是有很多事情它其实是比大家想象中还要有更多种可能性。因为像你刚刚提到无性别嘛，我觉得像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而且应该是大众可能真的很少会去接触到的一种认同。所以像如果有这样子的故事类型的话，那真的应该就是会真的很挑战大家对于性别的一些既定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对，或是我们从泰，如果大家看过泰这个电影的话，大家会想说他哈你酷儿嘛，对不对？但是大家都说欧美都说他是一个酷儿电影，对，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酷儿电影啊。所以我就说性的各种可能性都会是在酷儿的范畴里面跟酷儿论述里面需要被讨论的。
那
所以他不会只是，对，
可能性是指说包含性癖好吗？也算是吗？也算是各种可能性。
对，当然比如说 SM、今年是没有 SM 的电影，但是比如说 SM 之类的，或是其他的啊，我不知道你们的节目的尺度啦，这样子
但
我们都可以，
对，
没有尺度。
对啊，所以其实我问，所以我要怎么说，其实这些都是酷的电影诶，对啊，看你要不要拿出来放而已这样子。对，当然我们也没有到说是因为猎奇而放这些电影，而是我们在讲就是人类情欲的流动性跟关系的各种的可能性。没有人是坏人，也没有人是局外人，也没有人是局内人，你知道吗？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些故事发展，他就发现这个角色竟然是他过去的爱人的儿子。好了，那故事要怎么发展呢？对不对？各位可以有一些很多的想象吧，对不对？好，所以或是说大家一起来做蛋糕，这个也很有趣。好，可以这样子做蛋糕，也大概只有酷儿们会想得出来，所以它当然是一个酷儿电影啊，对不对？好，所以或是说明明一个保守到不行的地方，怎么会出现跨性别者呢？对不对？好，对，我觉得这个都应该不会是大家一般的想象，但是你不可否认的就是这社会上出现，这就是曾经出现或是存在的这样的事实啊。好，尤其从纪录片里面大家就可以观察跟反映的出来这样子。对，或是说像我们的开幕片也很特殊，它是一个女同志的故事，然后两个女孩子要一起远走高飞，这两个女孩子每天都要吃药。你们知道为什么她要吃药吗？因为她们是艾滋病的代言者，她们是在爸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得病了。对，然后这是电影来自于哈萨克，哈萨克曾经有一个这样子过去的真实的事件所改编出来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就说你不能用一般的成见去想象，然后后来这两个角色要远走高飞一起到法国去的故事这样子。好，也是非常的青春洋溢，然后也非常的好看。好，各位，有没有觉得听完酷儿影展的电影，突然间让你发现已经有一点点准备要带着冒险的心态来看酷儿电影的这样？
哼，应该跟大家听到酷儿影展的时候想象的那个形态非常的不一样，应该是有真的让大家大开眼界的作品。
对，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戏院，然后你看到我说你可以跟我一起讨论，或者大家一起讨论，这样私下一起讨论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听完之后啊，就是会让我对于，因为我觉得酷儿这个概念好像它并不只是一种例如性别的认同或是一种性倾向，我觉得它更自由，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种各种可能性都有可能，所以它已经不是一种就是我们过去认定例如哦同志就是应该怎么样，或者说异性恋就应该怎么样，而是酷儿这个概念它包容了所有，你其实没有要被定义成一个样子或者说一定怎么样。所以我听完觉得，诶，其实酷儿这个概念就是还蛮该怎么讲，就还蛮认同的，就以前并不会觉得这个连结这么强，会觉得它是另外一个族群，只是我现在听完觉得好像其实大家都可以是酷儿的一份子那种感觉。
对对，就是我也是想讲这个概念，就是说过去其实在十几年前我曾经举办女性影展，在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然后那三年下来，当我那时候有一年我做了一个 gender performity 就是性别展演的，有一年的主题是以这个为主的，然后当时那一年我就把我的主视觉就把人的头变成一个狮子的头，然后身体开始长出了其他东西，或是双重的性器官在身上，我就想做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其实这些灵感都来自于我在当时候在博士班阶段我读到的酷儿理论跟酷儿研究，就说其实我们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走到后面之后，就到后现代女性主义，大概在70、80年代的时候，然后呢后现代的女性主义往下走就走到后结构，后结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点，就是说所有东西都必须要可以被框架出来之后要被结构回去，就是要重新的去破坏它，重新的要去爬树跟定义它。就是如果说我在做到今年的酷儿影展的时候，我觉得今年的酷儿影展有让我觉得，诶，我觉得我想要把这样的理论跟这样的概念，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影展来实践它。对，我觉得应该今年的台湾国际酷儿影展，它可能具备了这样的很激进的精神跟很走在前面，我觉得在西方可能不前面，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可能还是一个很前面的概念去想，所以我才用了生成孤儿这样的概念来谈今年的台湾国际酷儿影展。对，所以它看起来是让你看到各种情欲的百花或性的维基百科，但是它的背后竟然是我们要重新去解构跟性有关的可能的这件事情，我们不应该再去定义它了，因为我们当我们不再去定义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破除所谓的二元对立的这个法则。对，不然你就会觉得哦，因为那个是酷儿电影，那是同志电影，然后我异性恋我不需要去看，我哦他哦，那他们很奇怪。对，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好，
那应该差不多，介绍差不多，
差不多了。好，
差不多。
那我要讲一下我们影展期间是什么时候吗？
对，当然。
好，我们影展是从10月20号开始，然后延续到10月29号。我们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有放电影，平常的时间是晚上是没有的。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到去我们的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的脸书跟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去搜寻相关的资讯。那其实还是有一些电影还没有完全的卖完，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是我们影展到现在目前为止可能还有几天时间，有些票其实是秒杀的状态，就可以感觉到其实观众开始有一种很深的期待即将要迎接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的来临，所以请大家把所有的票去把它买起来，然后每一个电影都会带给你各种的可能性跟想象。对，
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爱生根的活动？
对，我们爱生根的活动，对，
诶，
我要解释一下吧。
那个活动，嘿嘿，对。
好，那其实除了我刚刚说的那种比较惊艳或奇观的电影的话呢，我们一样的，我们其实有一系列的爱生根彩虹的计划，在我们现在目前在巡回过程当中。然后大家可以也是一样进到我们的爱生根彩虹生根的巡回映演的一个脸书网站上面去看，那边其实有一些电影它会是免费的，它比较是从性别的教育去做推广的啊，就是比较说是台湾的经验跟台湾的作品可以跟大家做互动跟交流。好，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加入我们这个十月同志骄傲月酷儿骄傲月的一个精彩的酷儿影展即将来到的这个时刻这样子。
好，欢迎大家一起去看，谢谢。